弟兄姐妹平安，每一个在直播看这个网络的众弟兄姐妹，也愿你们平安。今天我要继续的用雅各书第三章来跟弟兄姐妹一同思想神的话，在神的话语当中，盼望在这样的世代带给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亮光，在他圣灵的引导当中，我们知道怎样跟随主的脚中行。我来读雅各书第三章，请弟兄姐妹在心中跟我默念这一章的经文。愿主赐福他的话，我们来一起来思想。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那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树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在思想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要引导我们，你的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使我们在你的光中得见你的面。愿我们今日借着你自己的话，借着你自己圣灵的开启和引导，我们众人都被你自己来得着，领受你所赐给我们属天的粮，领受你所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使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在你自己的真道上蒙你所栽种，也在当中结出义的果子来。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读雅各书前面读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来到了第三章。在前面两章，雅各一开始问安的话之后，就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是要经历试炼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要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那也告诉我们要能够逃避试探，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被神的真道所生，也在神的真道当中被栽植，也就是我们是借着真道来成长，那这是我们所领受的生命。但是在第一章第四节讲完了之后，第五节就讲到说，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必赐给他，神主就必赐给我们那智慧，如果我们跟他求。但是雅各很奇特，他告诉我们求智慧要专心求，但是只讲一点点他就没有再讲，马上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怎样。那么从第一章的后面他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真的领受真道，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就要能够证实我们是被真道而生，在真道中被栽植的人。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敬拜神，我们是不是思想我们是蒙大怜悯的人，所以我们有心口一致的敬拜，我们跟人相处是不是能够怜悯人，真的爱人如己，对人实在是不会有偏见，不会有偏心，没有任何的假冒。我们能不能在上帝的面前知道我们是已经蒙了重生的人，我们能不能守住那个圣洁。所以雅各说，如果我们是一个蒙真道而生的人，我们就应当在这些与神与人与己的关系上显露出自己有那一个至圣的那个律法，至尊的律法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要能够用这些来思想。那么雅各在谈这些的时候，马上就讲到，那如果我们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表示我们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如果真有这样的信心，那就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显露出来。所以他就强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么讲到这边以后，他引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例子，做信心的例子，一个是拉合那么接待探子成为信心的例子。然后接下来第三章，我们刚才读的一到十二节是讲到口舌，讲到我们能不能控制自己的舌头。然后十三节开始就讲到两种智慧，一个是属天的智慧，一个是属地、属情欲、属鬼魔的智慧，讲两种智慧。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第三章的时候，我不会把第三章整章拆开来跟弟兄姐妹谈，因为这样可能就失去了雅各要告诉我们的。第三章雅各为什么要先告诉我们一到十二节呢？因为他要讲明一个要紧的事，因为他要回到第一章的第五节，有一种智慧是从神的道而来的智慧，是真道而来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属天的智慧，是上头来的，是祷告求来的，我们没有。弟兄姐妹要把这个放在心上，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我们没有活出真道的智慧。我这样讲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怎么可能，我们读神的话难道读不懂吗？我们读神的话难道读不明白吗？为什么雅各讲起来我们没有属天的智慧？那从名词上来讲，形容上来讲，归属上来讲就没有。因为如果是我有的智慧，如果是我有的智慧，那么很简单，就不是一个属天的智慧。如果我有的话，那我干嘛去求？我就有了，我只能说我不够，所以我去求。但雅各的意思不是，我们没有这个智慧，我们要求才有这个属天的智慧。这是什么样的智慧呢？第二章告诉我们两个例子，我们复习一下，一个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一个是拉合接待探子。如果我们思想这两个例子， 我们把信心从他们的作为当中挪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两个人的作为。你想，亚伯拉罕，上帝好不容易在100岁给他一个儿子，然后养了十来年，告诉他说：“把你的儿子献给我。”怎么献？把他捆绑的放在柴上面，杀了，用火烧了，献给我。如果你是亚伯拉罕，我是亚伯拉罕，我们心中有多大的挣扎跟冲突？如果我们把信心拿开的话，我们无法解释，无法合理化，因为从道德、从伦理、从各样的层面都是不合理的。拉合接待探子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把信心从他的作为中挪开的话，那么他是一个叛国的人，是一个卖国的贼，他一个说谎话的人，他是一个自私的人，只为了自己存活把国家给卖了的人，是不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合理化拉合的任何行为，没有办法。如果我们把信心挪开的话，那什么样的信心在这一切之上？什么样的信心导致于亚伯拉罕跟拉合可以采取这样的行动？那么雅各第三章要告诉我们，因为从神的道而来的信心有一种属天的智慧，从神的道，那信心会产生一种属天的智慧，这种智慧让我们照着上帝的旨意行。这个智慧我们没有，为什么这一个智慧、这一个信心所做出来的能够让我们觉得是这样？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一个智慧是怎样来的。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待了很长的时间，后来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说犹太人 要的是神迹，希腊人追求的是智慧，但这些都不是，真正要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第一章他讲了这些以后，他马上讲一个要紧的事。第一章24节说，但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保罗告诉我们，有一种能力跟智慧是基督独有的，是为我们，是他成就的，要使我们去得着的。所以他接着30节讲，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使徒保罗把智慧摆前面，有一种智慧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而要赏赐于我们，为我们成就，正如救赎、圣洁跟公义一样。保罗在告诉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也这样说，2章1到3节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这个智慧在基督里，一切丰富隐藏的一切的智慧，是我们借着属灵的悟性去体会得着跟能够享受的智慧，是信心而来的智慧。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来思想，雅各书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种智慧是使我们可以活出真道的智慧。所以活出真道有一个关键， 就是要有这个属天的智慧，要有这个属天的智慧。如果我们没有这属天的智慧，我们会有很多知识在这里，但是我们的这里活不出那一个真道来。我们需要这种智慧。你说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智慧吗？所以雅各才用3:1-12这么长的经文讲我们没有智慧。这十二节在说什么？这十二节就是我们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证明我们没有属天的智慧。我们管不住自己的舌头，用来证明我们没有属天的智慧。所以他一开始就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做师傅要受更重的判断，因为我们都有许多过失。人坐在话椅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因为他勒住了全身。我们先来思想，我们管得住舌头吗？不要多人做师傅，意思就是说不要多人做老师。老师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就是拉比，这里讲的老师不是教数学、国语、英文的这种老师，这里讲的是教生命之道的老师，是拉比。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那么被称作拉比是一个很尊荣的一个称呼，所以他们称耶稣就是称拉比，称他是拉比，就是师父，就是老师。那么被称作拉比老师的人，他就要受更重的判断，因为他把生命的道讲给人听，人就要看你说的跟你行的一不一致。我们教孩子也是这样，我们说的我们所行的跟我们有没有一致，没有一致孩子就要质疑我们，孩子就向我们挑战。同样的，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他们仔细听耶稣说做什么，因为要从他的话中找出把柄来定他的罪。所以更重的判断，一方面是人听了我们所说的要来批判我们，来检视我们。更重的判断还有的是什么？当我们传讲是神的道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所传讲的负责，因为圣经的审判是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所以其实传道是一个极危险的工作，因为有没有把上帝的道讲清楚，那么这是要向神交代的。所以雅各在这里讲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然后他就讲我们能做师傅吗？我们管得好自己吗？他说你有没有管好自己，我就看一样就好。就你有没有管好自己的什么口舌？如果你可以管好自己的口舌，你就勒住了全身，你就全身都管好了。他说口舌像什么？我们管理好自己的口舌，就好像绝环套在马嘴里，所以套得住，你要它前就前，有左就有，向右就向右。结环套在马嘴里，用最小的来约束最大的，引导最大的，就像一个舵在一个船上面，无论风雨多大，掌舵掌得好，船就能够使得好。所以正如同结环以马，舵以绳，舌头小，所以他说你有没有约束好你的全身，我看你约束你的口舌我就知道。如果口舌上没有过失，他是完全人，可能吗？我们可以不讲，但我们会用眼睛杀人，知道吗？有个孩子在哭，妈妈说我又没有打你，我又没有骂你，他说你用眼睛骂我。我们有肢体语言，知道吗？我们连沉默都是一个武器，都在散发出我们的信息来。你管理好你的口舌，我就说你是完全人，因为你全身都管好了，可能吗？雅各说你想想看， 话语的能力有多大。手你可以拿几公斤啊，手你如果说我这个人很厉害，我就是可以举300公斤，像项羽一样。但你的话呢，你说300我就讲500，可以吗？可以。你讲多大我可以讲的比你更大。舌头虽小虽能说什么大话，大的不得了。雅各说最小的火可以点着最大的森林，他不是虚假而已哦，他是满了能力哦。你们要知道话语满了能力哦，像火一样满了能力哦，小小的一个火把整个大森林给烧着了。话语，话语，雅各说你知道话，话舌头不仅是火，它点着的是罪恶，它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污秽整个人，它可以把整个生命的运转从地狱里面着火起来，多可怕。我们对自己的舌头可能制服它吗？我们可以制服水族、昆虫、飞禽走兽，人能够制服自己的舌头吗？没有办法。他说没有办法，舌头一发出来，致命的毒气就出来。所以人的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不是把嘴巴闭起来，人的问题是因为舌头把里面给东西给发出来，里面的东西给发出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你沟通的技巧，说话的艺术。我们做婚姻辅导，我们可以教弟兄姐妹夫妻沟通，教了很多遍他也都学会了，有用吗？一开始有，后面呢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对方一听，哦，你又在用说话的技巧了，哦，我不知道你的存心是什么，哦，你以为这样说我就怎样，有用吗？没有，把你摸得一清二楚。难道你技巧不够吗？难道你没有学吗？都学的，有用吗？我还是说没有用。真正的问题不在这些，因为这些学的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在这里。雅各在这里讲什么？我为什么说真正的问题在这里？因为他讲我们用舌头颂赞那维护为主的，我们赞美神，我们用舌头做主人。雅各说怎么可能一个泉眼里面可以发出同样两种水，一个苦一个甜吗？你去那个饮水机拿水的时候，一喝哎呀甜的，他一喝说是苦的，不会。同样一个泉眼出来是一样，同样一棵树长出来的果子是一样的。问题是什么？他要指什么？他要指我们里面只有一种生命，我们的老我只有一种生命，就是耶稣所说的。耶稣指责谁？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12章34到37节，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说什么？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你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的人就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是主耶稣对做师父的人法利赛人说的话。但是他对门徒说什么？他对门徒说，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的乃会污秽人。我们要当心，我们出来的就是我们内心的光景。然后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任凭法利赛人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在坑里。这马太福音第15章11、14节的话。所以雅各用这十二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控制得了舌头，我们就是完全人。他不是在讲这个，叫你去控制舌头，知道吗？如果就要讲控制舌头，我们就读了没有读懂他的心。他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约束我们这个人，用 舌头的管理，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我们做不到，我们管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没有这种生命。所以既然没有这生命，无论你怎么样去管你的舌头，你没有改那个生命，我没有改那个生命，我管那个舌头是没有用处的。所以这是证明我们没有属天的智慧。因为接下来他就问了，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他马上问了，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一节就是讲亚伯拉罕跟拉合。如果我们真有智慧，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是能够分辨什么是上帝的话，什么是不是上帝的话。这种智慧是分辨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什么不是上帝的心意。你如果有这样智慧，你有这样的见识，你就知道怎么样做，你就知道怎么样做，那么你就会去做，就会在你的温柔上显出你的善行。温柔是什么？温柔不是道德上的温柔，温柔是耶稣讲的我心里柔和谦卑的温柔。那种温柔是什么？那种温柔就是对神的话的顺服，对神的安排的顺服，就你完全顺服上帝的话，顺服上帝的旨意，然后你就会显出那个善行。善行是什么？就是上帝的意思，你就会照着做。所以亚伯拉罕得了一种智慧跟见识，上帝说把以撒献给我。圣经不写他的挣扎，圣经不写他的苦恼，圣经不写他任何的话，只有写安安静静的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带着以撒跟一个仆人，那么就走了，往神所指示的山去，很安静，很稳妥。为什么？因为他的温柔，这叫温柔，完全顺服上帝的话。如果不能够完全顺服上帝的话，我们的心还是充满冲突，充满挣扎。当我们读神的话有冲突的时候，上帝说饶恕人，爱人，我们说做不到，因为我们还在挣扎。我们说不可能，因为我们还在挣扎，我们还在挣扎，我们没有温柔。不是道德，是对神的信靠，对神话语的顺服，对神所给予位分的那个顺服。莫迪改跟以斯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那以斯帖的温柔是什么？顺服神的安排，顺服神给予的位分。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位分，我们有做父母的位分，我们有做丈夫妻子的位分，我们也有做儿女的位分，我们也有在教会里面各样职分上的位分。但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智慧跟见识，使我们能够温柔下来？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学习我，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就得安息。安息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平安。如果我们真有属天的位分，而真有属天来的智慧，上帝的话一来，有属天的智慧，我们的心就柔和谦卑了，我们就顺服下来了。但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实际的状况，雅各说，实际的状况是我们里面怀着苦毒的嫉妒纷争，有自夸，有谎话，这是实际的状况。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头脑知识各方面，我们真正有的智慧是什么？雅各讲得很直接，我们真正有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一个比一个可怕，对不对？属地的就是属在世界的，是世人以为有智慧的，是在世界世人看重的，甚至在世界世人评判事情的方式， 但是人自以为有这些智慧，所以希腊人求的是这种智慧，智慧。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神的遗拙总比人智慧，意思就是人求的这种智慧比上帝最笨的都还笨。这是属世的智慧，然后再来讲属情欲的，情欲就属肉体，属老我，被那个自我、自私、自大所辖制的这种智慧。这一种智慧让我们争权夺利，想要有个人的好处，我们嫉妒比我们好的，我们会想用各样的方法去想要夺到我们有的。雅各说不要夸口，你得到了夸口，你没有办法直接得，我们会有任何有很多诡诈虚假，上帝不喜悦的就从当中出来。更可怕的是这种智慧还有属鬼魔的智慧，属鬼魔的智慧，我们简单思想撒旦怎么样试探耶稣就知道。撒旦看到耶稣肚子饿了，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么你就把石头变成食物吧，很快食物是你要的，你也有这种本事，你有这种能力，所以这叫知识，你可以做到。主耶稣没有，主耶稣的要，主耶稣要看我做这个事的动机是什么，我的动机是什么，我活着的动机，我要吃是我活着的需要，但这是最高的吗？最要紧的吗？所以他回答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叫属天的智慧，高过属鬼魔的智慧，属地属情欲的智慧。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想法，主啊，我不是信靠你，信靠你你就应该帮我解决问题吗？某种程度是对的，但是要当心有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智慧。撒旦你看这一招不管用，带耶稣到殿的顶上说你跳下去嘛，你相信圣经的话，那圣经有讲啊，你要你跳下去，主要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啊，不会让你摔在石头上啊，他引用圣经的话，他挑战耶稣的对圣经的知识，就是这里的属鬼魔的智慧，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的智慧。耶稣说什么？这里他的心是什么？他的心是什么？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更高的智慧让他看见，如果我这样去做，我在试探神。有一种更高的智慧能够真实的知道上帝的话的意思是什么。撒旦你看这一招也不管用，干脆直接讲目的，你如果拜我，我把万国的荣华给你，你不要那么辛苦走十字架的路了，你不要再走顺服神的路了，你要达到目的，我就把目的就给你。耶稣斥责他就说当拜主你的神，你要唯一要敬拜的是神，你用这里的智慧想要达到目的。耶稣问的是你的动机，你的心是如何，你要有一个更高的智慧才会用对上帝的话。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要活出真道有一个属灵的关键，哪一个关键？就是要有一个属天的智慧。所以雅各讲到这边的时候，他才告诉我们他要讲什么，他要讲什么，他要我们去知道，我们不是管理口舌，乃是要去问我们的里面的心如何，使我们的心能够不是污秽的心。所以他说我们要一种从上头来的智慧，上头来的智慧第一个产生的是什么？弟兄姐妹要总要放在心上，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什么？清洁，放在心上。 如果你今天读上帝的话，你怎么知道这话是从神来？我告诉弟兄姐妹，清洁，这话让你觉得内心洁净了，那从神来，因为它洁净的不是那个污秽，不是让你的心仍然污秽，它不是在这里。上帝的话不是你今天读的说，主啊，这句话写得真好，在这里，你觉得很有感动，很可能还是在这里。真正上帝的话赏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下来，我们的心得洁净。洁净是最要紧的事，分别为圣是从洁净开始。祭司要侍奉，他要洁净的人可以。任何一个做神圣工的人要先洁净，没有洁净，神没有办法跟他同在。所以清洁是开端。当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不是一直在那里思想你对我对，你错我错，事情怎么发生啊？怎样怎样，结果会怎样，我们都有这个思想的智慧，但这个智慧不是最要紧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洁的心，我们想这一切，我们结不出那一个义的果子，我们没有平安，没有和平。如果有这个清洁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们看得清楚，它的意思就是在神的光中，在主的光中，光要照在黑暗里，我们才不用在黑暗中摸索。光要照在黑暗里，我们才可以看明，不是看明对方如何，是看明我是怎样的人。所以冲突的时候，重点不再看对方怎样，重点不在你沟通的技巧，这些都不是最要紧的。回到真正的求天上来的智慧，让我们看明我怎样的，我怎样的。如果清洁的心在我里面出来，清洁，我再讲一点点。保罗说，爱是从哪里开始？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什么信心。我们讲爱也要从清洁开始，没有清洁的心不能谈真道，不能谈怎么活出真道。雅各这里就告诉我们，先是清洁，那后面就带出来的和平的，就平安了，你就跟人和好了。不是那人跟你和好，是那人看到你跟他和好，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跟配偶有冲突，我们说我来跟你沟通，我来跟你和好，我已经摆下姿态了，那对方不一定认为是这样，不一定认为是这样。那什么时候你有属天的智慧，你弯下来的腰对方会接受，你放下来的心对方会接受，因为和平在你们当中，和平在你们当中。当我们有这些的时候，有这个属天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没有恐惧、担心、害怕，我们不再去思想对方对我怎样，我们看到的是我应该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爱，我应该怎样。这叫清洁，我们看明我们里面，我们清洁了，我们就成为一个恩典的器皿。使徒保罗讲，人若自洁，就变成一个什么贵重的器皿。我们要先自洁，我们成一个清洁，我们有一个贵重的器皿，上帝的恩就在里面，神来的智慧就在里面。你应当怎么说，你应当怎么做，你弯下腰，别人就接纳你真诚的美善，你可以在当中怜悯人，人就觉得你是真的怜悯他，你是真的爱他，你是真的善待他，他可以接受。所以雅各在这里讲，你对人的温良柔顺怜悯都会出来，那么你这样良善发出来的果子，人就会接受。然后最后才讲，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偏见就是公平，没有假冒，没有虚假，是真实的，跟我们的想法 整个反过来，我们在冲突当中，我们总是在讲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雅各告诉我们，那是属世的智慧，属天的智慧不是。属天的智慧是先把我们的心弄清洁了，这样我们散发出来的才不会是污秽人的，我们散发出来的才是真的是从主而来的爱，从主而来的良善，从主而来的所给我们的一切的美好。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学我，学我的样式，护我的恶。所以我们为什么劳苦重担交到主那里很难交，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没有领受上头来的这个话语的智慧，神真道的智慧，主洁净我们的心了，我们交托给神，我们里面是干净的，我们里面是清洁的，我们是温柔的，我们就是背起来，我们知道这个担子还在那里，挑我还是在挑，但变成轻省了，因为主跟我一起挑，其实是他在挑，我只不过是沾上边。你的环境仍然没有改变，但不再你自己挑这个重担了，因为主帮你给担起来了，所以你就得安息，就得平安在里头。所以使人和平的是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我们就在和平安的当中，和平的当中，把义的这棵树给栽上去了，那么就结出义的果子来。所以使徒保罗才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我在说智慧摆前头，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一起交通这一个，这叫属天的智慧。我们要把真道活出来，我们要祷告跟神求，神乐意把这智慧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心被光照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需要洁净的时候，从这里开始，不要去看人，不要去看事，先看我们的心。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在他最后的话，他最后的话，提摩太三章十五节，他就告诉提摩太，他告诉提摩太说，你从小明白圣经，因为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是关键。提摩太啊，我先前跟你讲的那一堆的话，最后你要记得，在都在圣经里面，那是你要知道，你要有一种智慧，使你在当中能够在当中被主来得着，也能够活在这样的真道里，那就是得救的智慧。哪一个智慧是从神的真道来的？你从小明白圣经，那么这圣经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不在这里，是这里。所以主的话要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当中，那么呢，领受与得着。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学了许多的神的话，怎么样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的心要是一个清洁的心，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把上帝的道放在里面来。当这样放进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话语哪一个宝贝，那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就要彰显出它的能力来。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所要成就的荣耀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何等样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都从那里领受你从天上而来的智慧。感谢主，因为你把生命赐给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无论我们在何等样的光景，我们面对环境的艰难，与人相处的难处，与己相处的难处，主啊，我们都带到你自己的施恩宝座前，求你来洁净我们， 求你来洁净我们，你洁净我们，正如你当日洁净以赛亚先知一样，我们就得了洁净。正如你洁净我们，在你自己十字架的宝血的功效一样，我们就洁净了。这个洁净总带来我们遵行真道的智慧，总带来我们能够活出真道的心，因为这一切都是你属天的赏赐，你所做成的恩如今成就在你众儿女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欢喜的往前继续跟随你走这属天的道路，赐福于我们，听我们众人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